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啊！每一年的十二月，我们都会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今年也不例外。今天也要跟大家来思想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今天我们来一同的来看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的书马太福音，我们从第一章的18节，我们来读到25节。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 from 18 to 25. 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18节，我们来读到25节。Matthew chapter 1:18-25. 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从18节，第一章的18节到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其中一部分。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来把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月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解释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心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照主约瑟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乃是应验先知的预言，宣告说将来有一个的童女要怀孕生子，然后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Emmanuel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那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究竟神是怎么样与人同在的呢？用什么的形式与人同在的呢？他与人同在还是说他不与人同在？究竟那个分别在哪里？有神的同在跟没有神的同在有什么的分别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有神没有神的同在的分别处在哪里啊。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好几处的诗篇里面有好几处的圣经有这样的一种的形容啊。在诗篇我读给大家听在诗篇里面诗人曾经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呢？然后他又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然后还有一个的地方，诗人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远离我？为什么远离我？不听我哀吭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诗人在说什么？诗人在说他看不到神，神好像在离他很远很远，他不知道神在哪里。为什么这个诗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这样的呼喊呢？是因为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面对 困苦的时候，这个人真觉得没有神同在，他好像失去了一切。神有没有与人同在，可能在我们平顺的日子不感觉到，但是一旦当我们面对人生困难的时候，有没有神的同在就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当时我们是如何度过这个难处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帮别人看顾小孩的经验哈，如果你看过的话，看顾过的话，可能你有这样的体会哈。可能你替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什么亲戚来看小孩哈，然后呢，你就带他们带着小孩，在白天的时候，你跟他玩得很好，可能他要上课，上去学校，下课回来你跟他玩，哇，一点问题都没有，玩得非常的好，很高兴。你给他吃，他也吃，哈，一整天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觉得啊，挺有趣的，好，原来带小孩那么好玩。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要睡觉了，突然间他哭起来了。你问他干嘛哭呢？不舒服吗？饿了吗？他说不是，他说我想妈了，我想妈妈了，我想爸爸了。一整天下来你跟他玩的时候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当他要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就想到妈妈呢，爸爸呢，不在身边的时候，突然间他就害怕起来了。有没有这样经历啊？你有没有带过小孩，带过人家的小孩啊？他是不是这样啊？都点头是不是？那证明你都看过了哈。多数时候都是在白天的时候，在玩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当他需要睡觉，他面对晚上的时候，他眼睛需要就是父母在身边，因为这样才给他一种的安全感，给他一种的保护，他需要爸爸妈妈在身边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诗人刚才所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远离我？为什么你在哪里呢？在平顺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感觉我需要神，好像什么都好的，没问题的，我可以过来的，有神没神一点分别都没有。但是当我们走到人生的黑夜的时候，我们面对东西让我们感觉到害怕的时候，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走的时候，突然间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知道神在不在我身边。我需要知道我抓着的是什么。 Emmanuel， 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不是单单一句的圣经一句的好像挺好听的一句的话， Emmanuel 啊，读起来都好像很好听，是不是？不是一句单单让我们感觉到一个的宗教的宣告而已，乃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人生的里面需要有这样一个的肯定，神与我同在。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卷的书叫做约伯记？好，有些人读过了，有些人呢不敢读哈，有些人读了一半觉得哎呀读不下去了，太痛苦了啊。约伯是整个圣经里面形容他是一个最苦的一个的人。为什么？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本来是那么富有的，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不单只是物质家产失去，连孩子家人一下子都没有了，落在一个最人生最痛苦的时段的里面，在哪里非常的痛苦，在哪里等待寻找答案。他有好朋友来陪他，陪他度过了漫漫的痛苦的日子，陪着他到了一个地步，这些朋友又开始讲话了，来开口跟他说一些安慰的话，告诉他你要得着安慰，你不要在哪里痛苦了，你不要在哪里埋怨了。为什么你要埋怨呢？给他很多很多的理由，为什么他遭遇那些的事情。 约伯在面对人生这些遭遇的时候，这些朋友给他的话都是非常标准的宗教的一些的语言，告诉他为什么他受苦，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得到安慰。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读啊读啊，我们觉得这个人太痛苦了。那千万没有人要学约伯哈，我希望你不要说我要学约伯哈，你千万不要学哈，很痛苦的一个人。但是你知道吗？约伯记读到最后的时候，神向他讲话了。他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最后找不到答案，神给他讲话了。他面对神的时候，神也问神为什么我要受那么多的苦。神给他讲了很多的话，但是都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一句都没有，就是讲神讲一大堆那些事情，一点都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为什么他受苦。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约伯讲了一句的话，他说我以前只是风闻的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了。为什么约伯能够讲哪一句的话呢？在他人生面对最大的痛苦的时候，他要寻找为什么我要受那么多痛苦，他是没有答案，神跟他讲话也没有给他回答。但是为什么他突然间好像转过头来明白一切，他说都没有关系了，都不重要了，我明白了。明白什么？这些都不重要，我现在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原来神就在我身边，原来神从来没有离弃过我，原来神就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与我同在。以前我只是风闻的有你，听过你，现在我亲眼看到神了，亲眼知道神与他同在。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的需要。 Emmanuel， 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告诉我们他是真实的，告诉我们他没有离弃我们，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他不会丢弃我们的。不像世人在好像面对困难的时候，神啊神啊，为什么你远离我。神从来没有远离我。 Emmanuel， 神与人同在，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与人同在的。那我们就问，神怎么样与人同在呢？我们怎么样知道他与我们同在呢？当然我们在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晓得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了，他就是 Emmanuel， 他就是以马内利，他就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神来到人的中间与我们同住啊，这个是真实的 Emmanuel 与人同住了。但是在圣经里面，神的与人同在其实不是单单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才出现，神与人同在是从开始有创造开始，神一直都是盼望与人同在的。我们读到创世纪开始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创造那个世界多么的美好，那个伊甸园是那么漂亮，那么丰富，一切的东西都是那么完美的。做好了一切之后，然后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的里面，做什么？让他们享受神的创造，享受神与他同他与人同在，让人感受的哪一种的祝福。这个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神为人预备最美好的一个的生活的条件，一个环境。但是当我们进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出现了，人不愿意在伏在神的掌管看顾保护的底下，选择否定了神的命令，结果进入罪这个状态的里面，神与人的关系在哪里就破坏了。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情况，神是来到亚当夏娃的面前， 跟他们面对面的来讲话的。你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感受？哇，原来亚当跟夏娃跟神是那么的靠近的，他们吃什么，他们做什么，神都一清二楚知道的，因为神就在他们的中间，常常与他们面对面的来交谈，那是多亲密的一个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情况，远离了，因为罪的缘故与神隔绝了，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那个是神为他们预备最好的一个的住处，现在离开这个住处，离开神的面。圣经讲到这个该隐犯罪之后，神惩罚他，把他赶走，然后他用了一句的话，他说，你把我赶出去，你知道我以后不能见你的面，这个刑罚太重了，原来不能够与神见面，这个是最大最痛苦的刑罚。该隐就是面对这样的刑罚，人类就是面对这样一个的刑罚，再不能够有神在人的当中。有没有去过三藩市啊？有些人去过，有些人没去过哈。在三藩市呢附近有一个的岛，一个很出名的岛哈，叫做 Angel Island， 你有没有去过哈？现在去没关系，以前就不要去了哈。Angel Island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的岛，这个岛呢我们中国人应该应该读一下那个历史哈。那个岛曾经做什么呢？很早期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早期的移民，不是移民哈，他们是卖猪仔哈，卖过来在这边哈，再来美国来金山哈，就是 San Francisco 哈，金山哈。哪里呢做那个劳工哈 ,slave, 就是开铁路哈，开山哈那些的。当他们来的时候，那些卖猪仔的那些的中国人来到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来到的时候第一站到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 Angel Island。他们会一上岸就被政府抓了，然后呢丢在那个的地方，那个孤岛哈，四周围都是水，就是离开三藩市不远哈，一眼就看到了，看得见的哈。但是呢你不要想哪里可以游泳过来哈，你就算你游泳很厉害你也游不过来，那个水流很急哈，而且哪里鲨鱼是很多的，所以那个岛是困囚犯的一个的岛。Angel Island, 哇，名字挺好听的， Angel, 天使岛。那时候的中国人来到就住在哪里，被困在哪里啊，经过一段的时间啊，他们才有机会能够离开去做他们的工作啊，有一些就当然不能离开，就死在那里。后来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啊，就那个岛就变成一个军营的监牢哈，那些的敌人的囚犯哈，抓了之后就丢在那里，因为那里是逃不了的哈，一个的岛 Angel Island 现在是旅游的地方，你可以去看哈，你现在去看没所谓哈，以前都不要去了哈。你可以想象一个被丢在 Angel Island 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生活的人，他是一个与世界隔绝的一个的人。四面虽然是漂亮，哇，有山有水，非常漂亮，但是你是在这个孤岛的里面，你是与外界隔绝的一个的地方，你是没有你的亲人与你同在的地方，你是孤独的留在那个地方过你的生活，那个是监牢。弟兄姐妹，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人犯罪之后就好像我们人被丢在 Angel Island 一样，四周围离开好像不是很远，就看见有别的地方，但是你去不了，因为你是在一个孤岛的里面，你被困在这个孤岛里面，这个孤岛叫什么？这个孤岛叫罪， 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被困在这个的罪的孤岛上，没有神的同在，过着这样一种绝望的人生。就好像那时代的中国人来到这里，被卖猪仔埋到这里，本来以为真的去了金山，原来去了地狱，在哪里可能就过了他的一生，在困在监牢的里面。这个都是人类的光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是乐在这样的光景，等着走完这一生，永远与神隔绝，没有 Emmanuel， 没有神的同在。当我们读圣经，从创世纪就读到出下一个出埃及记，整个的故事在改变。人类从亚当夏娃之后好像再没有盼望了，因为人类一直走向这个灭亡，走向这个罪的捆绑的里面。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人终日所思所想就是罪，所以神完全的离开，不在人的当中了。直到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看见神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神要透过亚伯拉罕从他的身上再重新建立一个神的国度，神要住在人的当中。出埃及记让我们看见这个本来是只有一个人，变成现在一个的民族，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在埃及生活了几十年，本来从一个人七十个人，现在成了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在那里神要拯救他们脱离，让他们离开为奴之地，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美好的地方。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出现。什么事情出现？神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还没进入神应许之地迦南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们，你们以色列人要为我建造一个会幕 Tabernacle， 一个会幕。做什么？我要住在你们的中间。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几百年，他们已经再不认识独一的真神，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所经历的都是埃及那些假神，他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现在神来到他们的当中，神要清楚地告诉他们，我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不单只是让他们知道神的存在，而且更要让他们体会神就在他们的当中。所以神命令他们，要求他们为神建造一个会幕，一个 tabernacle。 在这个会幕的里面有一个至圣所，在至圣所的里面，神设立了一个的月柜，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人面对面的见面。亚当夏娃本来在伊甸园可以面对面的与神见面，但是因为罪的缘故，这个的关系，这个的 channel 没有了。现在神要重新再设立这样一个的渠道，在 Tabernacle， 在这个会幕的圣所的里面，神要在哪里显现与人面对面的见面。你知道吗？以色列人过去一直在埃及生活的时候，都是看见有形体的一些的偶像，哎呀，这个是河神，这个是太阳神，这个是那个神，那个是那个神，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偶像。但是神拯救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说不可以为你们造偶像，一个像都不有，不可以来造，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与神同等。哪些埃及人，哪些以色列人说，那我怎么知道神是怎么样？所以神就透过会幕跟他们面对面来见面。要进到会幕的里面之前，还有很多的要求，要献祭了， 要经过这个的洁净礼啦，然后进到会幕的里面，还有这个里面那个灯台啊，那个陈设品啊，那个香炉啊，烧香的那个，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月柜啊，花板呢、啊，都在哪里？这些东西做什么？这些东西是让以色列人亲身体会神的同在的一个的具体的表现。神给他们律法，律法的本身不是要让他们守这些不行那些不行，律法的本身是要让他们活在这个律法的要求的底下，能更清楚知道神就是与他们同在。一张的照片跟一个真人有什么分别？哎，有些人哈，哇，现在照片太容易了哈，嚓嚓，用个手机就可以拍一个照片哈。哎呀，如果你是在 dating 的时候，哎呀，你把你的对象哈拍一个照片哈，放在你的手机里面，哇，整天拿着这个手机就看见他哈，你就心里面就甜甜的哈。你拿着这个手机，看着这个手机里面那个照片的时候，跟你面对面看着那个人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就是说，这个手机这个照片跟这个人是一模一样，但是这个人没有对你产生任何的要求，也不会给你任何的回应。你只是看见他的样子而已。但是如果你面对面那个人的时候，你不单止你跟他能够沟通，能够你跟他讲他能够回应，他还对你有要求。神给以色列人有会幕，神给以色列人有律法，有献祭，有这些的条规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因为神要透过这些的要求，让他们能够活在神的命令的当中，让他们真实的体会神真的与他们同在。当他们不这样做的时候，神的惩罚立刻临到，这个是真实的，不是一种的虚构。神的命令是那样真实的，在生活的当中有要求的呈现在他们的里面。律法、命令、会幕，这些都是让他们具体的经历神就在他们的当中。Emmanuel 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不单只是在旧约、会幕、圣殿、神的律法。我们刚才读到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的诞生正是更具体的把神与人同在这个的观念更落实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他再不是透过这些预表性的东西，透过这些的外在的东西，他们是真真实实从天降下来，成为人，进入了人的世界的里面，历史的里面，人能够亲眼的看见、摸到、听到，具体的与神有这个交往。所以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把旧约一切的预表，把旧约一切有关耶稣的事情都呈现完整了，让我们再不是需要在那里寻摸究竟神是怎么样。耶稣基督的降生把神的有形有体显在我们面前，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就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耶稣基督的诞生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有恩典，有真理。神是更具体的，再不是一种的观念了，那是很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跟我们过了历史的当中33年多的时间，从历史里边我们看见神曾经真的出现了。耶稣基督的诞生再不是一种理论，那是把神变成真实，可见可摸，带预味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诞生把我们带入与神相交一个的高峰的里面去。过去因为罪的缘故，人与神隔绝， 就好像在一个孤岛上生活一样，没有人，没有神的同在。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把这个的孤岛打破了，把这个罪改变了，再没有罪捆绑着我们，我们再不需要在孤岛里面度过我们那一生。我们可以来到 San Francisco， 可以有这个金门桥，我们可以在哪里再看回去，那里只是遥远的一个的地方而已。我们再不需要被困在一个孤岛上，我们可以有神与我们同在，亲身的经历到他的真实。有没有去过动物园？有去过动物园啊？我们 Logan 有没有动物园？啊，有没有？有啊，我没有去过嘞。这边有动物园哈，改天去看一看。这边的动物园是怎么样的？啊，一般的动物园，你去动物园的时候，你看动物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感觉？如果你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去看哪些动物的时候，都是在笼子的里面。虽然你是看了哪些动物，但是没有一种真的在一种真实感。但是我知道有一些的动物园是没有笼子的啊，没有笼子就是在外面，动物也是那外面在跑哈。所以你去到哪些动物园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好像真的是在野外的一种的感觉。你可以够胆的话，你可以摸他们一下哈，那种真实感就让你再不是一种的好像只是隔着这个笼子来看，有一种很 real 的一种的感觉。耶稣基督的诞生不单只是把我们那个罪解决了问题，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更为我们升天，然后他更应许了 promise 了，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把我们撇弃在地上，神把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我们认识神再不是靠着单单很抽象的一些的语言，还是说文字过去的人的经历。原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完成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真实的可以触摸到神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为神已经赐下了圣灵。 Emmanuel， 神与我们同在，再不是一种历史的一种的宣告，不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诞生的 Emmanuel 在以马内利2000年前的事情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句话只不过是属于以色列人当时的使徒，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我们不在那个时段的里面。但是耶稣基督的离开，圣灵的降临，让我们再不是那样的一种的抽象，让我们很真实的圣灵住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同在是永远在你的生命里面，他再不离开，你可以很真实的摸到他，感受到他。圣灵的同在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看得到，但你的体会很真实。我们听过一些弟兄姐妹啊的分享的见证啊，他们洗礼之后，他们信主之后，他们有时候就见证说，哎呀，以前我还没信主之前哈，对罪的感觉很模糊啊，信了之后对罪的感觉很敏感。我信了主之后，我洗礼之后，我特别感受到神的哪一种的同在，那个平安很真实。那是从哪里来？不是一种的幻想，乃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真实的给我们有这样一种的感动，一种的带领。圣灵来了，圣灵说他会指教我们明白真理。圣灵来同时也说要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一个信徒不可能不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定催逼我们， 让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罪。这些都是真实的，这些是表明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需要过个人这个关系之外，你跟神圣灵的同在的关系之外，神还有更重要一样的事情赐给我们，让我们体会神就在我们当中。那是什么？那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的形体的表现。你我信了主之后，我们不是孤独的走这个天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让我们在主里面互为肢体。教会让我们体会神的真实。如果你说我信了主，我不需要教会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信仰会走啊走啊走那个地步，你走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孤独的一个人走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究竟神与不与我同在。就好像刚才那个诗人的说，神啊，为什么你远离我？因为你已经察觉不到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因为在你痛苦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神与你同在。但是神没有离开你，神把教会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就算在痛苦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但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神的同在了。因为神透过弟兄姐妹把恩典把帮助给我们，神透过弟兄姐妹把神的真实给我们呈现在我们的里面。多少时候很多的信徒们信主几十年，在教会的里面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成为神的见证。可能他不一定在外去做宣教士，每天在街头派单张，但是他在教会的里面对弟兄姐妹的关心，对弟兄姐妹的爱护帮助，分享他的见证，他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为什么？神透过他让弟兄姐妹感受到神的真实。我们生命里面每个人都经历神，当我告诉你神在我生命的作为的时候，那个真实你不能够否定，那是真的很真实的。我最近常常跟大家说啊，我现在每天都活在恩典的里面。为什么？我每天都有药吃，那就是恩典了。当我能有药吃的时候，那这个就是神的同在的一个的证据啊！因为只是药太贵了，没有神的赐予恩典，没有办法吃下去。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不单只是我自己得到益处，当我告诉你神的恩典在我身上的时候，你也得到益处。当你还没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看见原来有弟兄有姐妹在生活享受着神恩典的时候，你能够知道神的恩典原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信徒。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不要自己一个人做独行侠，一个人走这个天路，你一定要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教会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当然教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弟兄姐妹也有不好的时候，但是教会却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的象征，一个的表现，一个实际实体。弟兄姐妹，不要像诗人那样的宣告，神啊，为什么你站得那么的远？其实神没有站得很远，神坐在你旁边，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只不过我们不以为然而已。当我们面对生活一切的难处的时候，你要抓的紧紧的，神就在与你同在。我记得以前有我陪一个老人家在医院里面等他的先生在 emergency 里面动手术。这个老人家已经很70多岁了，那个时候他的先生突然间中风进到医院里面 emergency， 那我陪着他在外面等着这个里面的抢救。我陪着他的时候，我说你现在怎么样？他说我没怎么样， 啊，我抓着他的手，他说我现在只是能够抓着神自己的应许，神与我的同在，当然不是抓着我的手哈、我抓着他的手，他说我现在我是紧紧抓着神自己的应许，他才有那样的能力来面对这样的事情，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特人而来的困难危险。如果你在生命的当中面对困难危险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抓住神自的应许， Emmanuel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没有离开，他不是站得远远，他就在你的生命的里面，爱护着你，保护着你。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让你知道，他不单只是一个理论，他真的活在世上，他更把圣灵赐给我们，让你能够体会，真实的体会，不是隔着一层笼子来看动物一样，你可以去摸它，可以跟它一起玩一样。神的同在永不改变。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的心意是要在我们的当中，你愿意面对面的与我们交往，你愿意把最美好的赐给我们，你愿意我们活在你的恩典的里面，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任意妄为的，不愿意服在你的带领、你的保护、你的命令的当中，以致到我们远离了你，我们自己被罪所捆绑，在一个孤岛的里面生活，没有你的同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你的诞生，因你来到人世间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把这个罪解决了，你拯救我们脱离罪所带来的死亡，你让我们重新建立与你的关系，我们可以再一次的面对面的与主你交往，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呼求，哦，主啊，你在哪里？主，你已经把你自己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已经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在弟兄姐妹的当中，你已经告诉我们，你就在我们的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抓住主你自己的应许，神，你与我同在。我感谢你，我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